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近年来，我们江苏各地各种类型别开生面的两岸赛事遍地开花，从书画技艺、诗词歌赋到体育运动、科技创新，真称得上是精彩纷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以赛促学，以赛会友，成为两岸交流的新亮点。比出的不仅是胜负，更是理解与共鸣。山水行走之中，感受的不仅是风景，更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带您去回顾2025年那些有趣的两岸赛事，见证那些在交流中织就的情感链接。
时光脚步匆匆，一档档节目像一封封写满故事的信笺，匆忙即飘来，在岁月里留香。
感谢相遇，让生命有了交集，感谢声音留存美好回忆。
2026特别策划新春时光机，让你我团聚在电波里。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划龙舟呢则是过节极重要的组成部分。2025年的端午，在宿迁市举办的2025苏台邻里会暨海峡两岸洋河龙舟邀请赛，就吸引了来自两岸数千名市民游客参与。龙舟邀请赛现场，进入决赛的两岸13支队伍采用18人制200米直道赛的方式进行比赛，其中有一支最特殊的队伍，那就是来自宝岛台湾的伽马兰龙舟队。这支队伍啊，虽然是临时组建，也并非职业运动员出身，但他们却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在比赛中夺魁。当我后来找到伽马兰龙舟队的队长林炳立采访的时候，他依然沉浸在喜悦之中，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只是尽力，我们讲说我们尽力，我们知道讲真的，在当地的这一种划龙舟的，我想传统应该也非常久，而且大家都是年轻力壮的一群年轻人，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就是来陪衬，跟大家友谊赛，我们是在参加并不在得奖，跟大家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友谊。想不到主办单位承让了，还是让我们呢就是稍微赢了一点点啊，这个实在很谢谢主办单位这么能尊老敬贤，体谅我们年纪比较大，应该是主办单位安排要让我们能也这么快乐，跟在宿迁的这个龙舟一个邀请赛能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感觉我们是宝刀未老，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谢谢谢谢。
我们龙舟队一共有多少人？
我们是7个人参加龙舟队嘛，那我们还有几个预备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师师傅，20几个可以划龙舟的。
那一艘龙舟上是上多少个人参赛？
一艘龙舟队是16个人划桨，一个打鼓，一个控制尾巴。但是这一次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老师啊教练，他们就帮我们打鼓，还有一个尾巴，我们真的上场的划龙舟就16个人。
上了16个人，大家的年龄段和平时是职业运动员吗？
我们大家都有运动，都有自己的工作
啊。
像我，我们都是公司的老板，那有些是餐厅的老板，有些是公务人员，我们一起组队参加这次的龙舟竞赛。
就是说不是职业运动员，但是平时有运动的习惯。
对，是哦，平均的年龄都差不多，应该在40左右。如果平均的话，30几、40几、50几岁的，平均来讲40多岁。
大家平时在台湾有组成过龙舟队，在一起划过龙舟吗？
我们这次有华龙舟的有几位，差不多有将近七八位左右，一半的左右的有在台湾华龙舟，因为华龙舟是基隆起源，那我们两岸都有相同继承传统的华龙舟的一个传统的文化，所以在台湾也是一定每个地方都会举办华龙舟比赛，就跟我们宿迁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个华龙舟的比赛是我们已经都非常的熟悉，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那这次来到宿迁之后，在宿迁用他们当地提供的船来参赛的是吧？
是，很感谢主办单位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船，让我们去感受这个划船的那种速度感，比台湾的船是不一样。
哦，有什么不同？
宿迁的船它比较窄，划起来会比较快，因为它是有点像是跑车型的。我们这一种台湾的龙舟它是比较宽比较大，而龙舟的头它是比较大型，算是比较大，龙头来讲都是比较高，所以重量上它是比较重的。
所以宿迁的龙舟会更轻巧，划起来速度会更快一点。
对，哇，很好，很棒，这一次去划那个感觉跟我们在台湾划的真的是有不同，感觉有成就感，滑起来又速度是比较快，好像在开跑车。
老师们到了宿迁之后，是重新组成一个队伍之后，是预先练习了多长时间？
对，因为大家都各有工作我们来到宿迁就在比赛的前一天的下午，我们就到那个洋河去练习。那在场的辛苦工作人员真的对我们非常的热情的一个招待，他传授了我们一些划桨的技巧，我们有跟他讲我们是杂牌军组成的他们听起来他们说好，你们不会是最好，不会最好教，会的话那就比较，所以他传授了一些划桨技巧，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比赛的练习上，哇，真的是就好像不是那一种没有划过龙舟的组成的那种队伍，我大家划得很有速度感，非常非常棒，很感谢现场的一些老师来教我们一些基本的那个技巧，非常感谢。
那各位赛前练习了大概有多长时间？
练习没有，我们就划了两次，大家划两次就已经非常的平稳，教我们怎么做啊，靠边坐，而且坐要挺直，而且只能坐一半，桨要拿直，怎么拿桨的方式啊，老师帮我们打鼓，我们打鼓就是一二一二，哇，很快我们就上手了，就发得非常好，这还是要这辛苦这个老师教导啊，能滑到第一名。
宿迁的龙舟赛之后会不会有一点上瘾，有点上头？下次如果有机会再邀请您的话，您还会来吗？
当然我们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再来参加这个宿迁的龙舟邀请赛，跟文化交流，这是非常棒，两岸的一个人民可以互动，能感受到很热情的一个招待，我们真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谢谢你们热情的接待。最大的意义我觉得是联络两岸人民，互相更加了解，其实我觉得要多互相的一个交流，最主要我们去了当地，看到人民的一个风情，百姓的热情，跟市政感觉就是环境的整洁，它感觉是跟我们的一个印象都不大一样，那最主要还是要联络彼此双方的一个了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大家要一定要互动，我们也希望说你们也可以来组队来参加我们这边的龙舟赛，想看有没有机会你们下次也可以组队，大家彼此来互动，有来有往，大家这样敢培养更好的一个友谊跟感情，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再次恭喜冠军，
谢谢，感谢大家的承让，让我们今天 在书前留下了一段今年是最快乐的一个回忆，谢谢书前的大家的热情，谢谢你们。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2025年3月到8月，江苏省盐城市开展了龟鹿杯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影像大赛活动，充分展示盐城国际湿地的魅力和风采，吸引了两岸数百名摄影人士和爱好者的参与，征集优秀摄影作品2000余幅，平台累计关注超10万人次。在8月18号举行的龟鹿杯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影像大赛展演活动当中，来自台湾和盐城的摄影爱好者齐聚一堂，盐城的湿地风光和台湾的山海奇观通过镜头实现了最美相遇。新北市山岳摄影协会的黄进发会长这次啊，就带了一个摄影团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活动，他们不仅是参赛者，也是交流者。当我和黄会长聊起本次活动，这位获得过台湾金钟奖的职业摄影家连连感叹，这样的互动太珍贵。
黄会长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盐城。这一次一共来了多少位会员？
一共来了连家族大概30几位。
30几位，那大家一共带来了多少作品？
我们规定是一个人交5到10张，
每人5到10张。
对，所以应该有快到200张左右。
我刚才在采访到其他老师的时候，他们说报名特别踊跃。
是因为就是参加活动是一个偶然机会，说江苏这边有一个摄影协会嘛，要办这个活动，邀请我们相对的，我们是摄影协会嘛，那希望是我们能参加这个这次的比赛，那我就在会里面宣布，希望我们同好会员能参加，因为非常踊跃，那后来名额有限，大概我们3天就爆满了，假如是延长的话，可能会更多的人。
啊，咱们协会有多长时间了？会员大概会有多少？
我们大概已经有20几年的这个历史，我做了3任的什么所谓的理事长，我做了3任，现在会员最多的时候有150几位。
平时会经常有一些一起出去摄影的活动吗？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外拍，那每个礼拜都有一次讲座，那只要参加我们的会员，这些讲座是免费的，那出去外拍就是大家均分这个旅费，那我每场举办摄影旅游。
到中国大陆来拍摄的机会多吗？
这算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对，以交流来讲是第一次，但是他们自己来的很多次，但他们都喜欢去比如说新疆蒙古拍一些很天然很自然的那些景物，我们摄影的人比较不喜欢那种人工的一些所谓的美景，但是人工化我们就不喜欢。
您这次来到我们盐城也看到了很多大陆的摄影同好的一些作品啊，您觉得两岸大家在拍摄作品的这种理念呢，或者说大家评判的标准上会有很大不同吗？
非常大的不同。今天在交流的时候看到有一位上去演讲，他讲拍自然东西是不应该牵涉到人为去干扰，但在我们台湾呢，很多都故意摆拍比如说一些雏鸟，他就是在那个鸟巢里面就把它抓出来，弄一个假的那个树枝啊，弄个鸟巢在里面，然后来打光，说到你好像很美，那其实都是摆拍假的像这一点渐渐的让我们台湾的摄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慢慢有改进。 对，
其实从摄影的难度上来说，可能就是自然的抓拍难度会更高。
对，难度更高。对，有时候我们会里面也有人为了要拍一种鸟，他会在那边守株待兔一两天，带个帐篷就买干粮躲在里面。哎，他们很执着，有这种人，
也是一个乐趣啊。
是，
作为职业摄影家，黄会长拍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也培养了众多摄影爱好者。他个人收藏的相机啊，就达600多台。说起摄影，他兴致盎然，侃侃而谈。在他看来，照片要会说故事，首先就是要真实。
像咱们这样的摄影协会到江苏来，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去到那些站点的时候，应该比一般的参访团要预留的时间多很多吧？大家得要有那个时间来进行创作和拍摄。
对，没错。但是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嘛，哈。
嗯。
那这是我招团员，我是跟他们讲，这是我们的摄影的目标，我是定位在旅游摄影，你就是看到什么拍什么，我们没有特定一定要拍什么东西，你只要看到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当题材，摄影题材，这样自由发挥创作，这样才是真正一个摄影者要追求的，不是摆拍。
您会觉得大陆的环境更适合拍生态摄影吗？
应该是，因为大陆太大了，没有人为破坏的地方还是很多。
嗯，
不像台湾那么小，像台湾一个热点，比如说我们拍那个鱼鹰啊，那个那老鹰抓鱼，
嗯，
那也是假的。就在河里面先抓那个鱼啊，先把它丢到那个河里面啊，大家对着镜头对着那个鱼，那老鹰一定会下来抓鱼嘛，都是假的嘛。你说这算生态摄影吗？这不算，这算破坏。所以那只老鹰呢，它就不会去真的去抓鱼，就等你们来喂我。
嗯，它也成老演员了。
对，他们都知道，哎，它几点钟这个鸟会出来，大家都知道，时间算得很准。
您刚才也提到是第一次来参与，那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您还愿意带团来参与吗？您会更期待下一次我们去拍摄一些什么样的题材呢？
当然有这个机会，我非常的希望，也希望这个机会，因为这次我们带团来30几位，来才第二天，他们一直问我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就这个交流对大家的摄影技术还是会有提高的吧？
嗯，应该会。像今天有那一位老师讲的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就是拍摄生态不应该去破坏自然。
那这次咱们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回到台湾，您还会跟大家收一波作业吗？
会，因为这次我跟他们讲的，我们这次来交流拍的作品，我希望他们都能交过来，然后这作品呢是要回馈到你们盐城了。
断难，像夏花。 远方赶来，同你一面之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诗里。在戏里，
春天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作为一个广播人，我一直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作为记者，我参加了很多活动，结识各行各业的朋友。作为编辑主持，我又有机会把自己的所见所感与大家分享。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在内容丰富多彩的各种两岸交流活动中，认识了很多来自宝岛台湾的朋友。他们的故事总是让我感觉既亲切又感动。
时光脚步匆匆，一档档节目像一封封写满故事的信笺，匆忙寄飘来，在岁月里留香。
感谢相遇，让生命有了交集。感谢声音，留存美好回忆。
2026特别策划，新春时光机，让你我团聚在电波里。
2025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以森海秘境、湿地鹿鸣为主题的两岸创想交流营活动。来自海峡两岸的自媒体达人和文化创作者，用5天的时间深度探访，沉浸式的感受了盐城独特的生态魅力和人文底蕴。来自台湾的博主们用各自擅长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盐城之旅的亮点时刻，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一定是大家心有所感。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在所有的自媒体达人当中，我第一个认识的呢是台湾的旅游美食博主郑重生。他真的是非常专业，每到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架起灯光认真拍摄，更能够生动的讲解啊，让人对每一道菜都充满了期待。我特别喜欢和他聊天，毕竟美食是世界共通的语言。
我刚吃下去的感觉啊，他把所有的味道整个浓缩起来，他的肥的油脂在我嘴上化开，然后肉散开，它纯纯的猪肉本身香味，它加上一点咸味，我觉得味道是蛮好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杂味，就是猪肉的鲜甜跟带那个咸味。味道单纯就是出它真的味道，我觉得真的还蛮厉害的。
这次所有的美食当中，您个人有特别喜欢的吗？
以我来讲啊，我还是喜欢这个鱼汤面，因为鱼汤面相对的我比较少吃到，因为鱼汤面它本身的鲜味我觉得还蛮特别，因为我一开始喝啊，我想说哇，怎么跟水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想到就是瞬间它的鲜味从喉头上涌上来，再加上一点盐巴跟胡椒汁，哇，那整个鲜味更浓。而且听到他们师傅说他们是用鲢鱼啊跟那个鲫鱼跟骨头这样一起熬，哇，他们这用的东西就是很纯粹，完全是靠真材实料去熬煮出来的汤头，我觉得这是更是难能可贵的。
郑老师，您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应该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面哈。您会觉得像我们这次吃到的东台鱼汤面，它在口感上，在面条的质感上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哦，老实说，我觉得我们这次吃的东台鱼汤面，它的面的口感对我来说是相对稍微软一点点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稍微偏弹口一点的面，但是我觉得因地制宜吧。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习惯这种口感了，那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们这次吃八大碗一样，也不是那么多地方就是有这种汤菜，这个地方的文化孕育出了这样的菜色，所以才会持续延上下去嘛。那既然它对我来说它口感略软，但我是觉得我就是要吃当地的东西，我就是想要吃它，就是口感的软硬已经对我来说不重要了，而是我吃到的是江苏盐城的特色美食。
盐城的美食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说，它的适口性强吗？
它适口性是强的，不管是咸味也好，辣味也好，其实盐城其实都没什么辣嘛。那咸味来说，我觉得台湾人都能接受的，特色就是以原味为主调嘛，所以我觉得展现都台湾人的口味是绝对是没有。
而且我们这次在盐城还吃到了所谓的南派猪头肉和北派猪头肉。
对对对，
猪头肉这个食物在台湾大家也吃吗？
吃啊，也当然也吃啊。
它的做法和它的口感会比较接近于我们这次吃到的南派还是北派？
哦，我觉得不太一样哎，因为台湾吃的猪头肉原则上都是用卤的，包含就是像是我们会就是它把整片包含猪耳朵啊、猪头皮这些肉全部切下来之后一起卤制，就是酱油糖这些卤制之后，就是咸甘味，然后再加上酱油，还有葱花，然后香菜，淋点麻油，加上辣椒、蒜头的这样吃，卤味就酱香四溢那种口感，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们北派的又有点烟熏感，有点接近台湾的感觉，但是又不太一样。
然后南边的猪头肉做的好像还是白白的。
对对对，就是消渍之类的吧，味道我觉得很浓郁，就是这个是猪肉本身的滋味，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吃就是食材的味道嘛，食材本身好，味道相对好。但是江苏盐城的辣椒对我来说稍微偏咸，可是台湾有很多这种偏咸辣椒，因为台湾有很多种辣椒是咸感比较重的辣椒味，我也可以啦。
作为旅游美食博主，郑重生对于每道食物呢都认真品鉴，描述起来绘声绘色。 但他更喜欢去后厨，喜欢拍摄美食制作的过程，更喜欢和厨师们聊天，问题又多又专业。当我们去体验特色美食盐城八大碗的时候，他听得特别认真，每次提问都非常细节，好像对这些美食啊早就已经十分熟悉，让我这个江苏人都叹为观止。
我是那个盐城八大碗竹林店后厨的厨师长，我来讲解一下这个我们盐城的八道菜啊。这首先第一道菜，它这个是农家会主调，一般是头道菜，就是贵宾来的时候欢迎贵宾的。它的寓意是什么呢？承载的就是秋天落格礼贤下士的好寓意。这个糯米肉圆是我们本地的一道非常特色的美食，就是赤壁的五花肉加肥肉。
去到盐城之前，您是有做一些特别的准备吗？
当然有啊，因为我们先去查地图嘛，然后看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啊，天气怎么样，然后再去查它这里有什么在地美食啊，哪个是在地人最喜欢吃的东西啊，哪个是网红美食啊，我们都会去参考一下。因为你有参考之后，你才知道大概这地方的人文会是怎么样。就像如果一开始没有去查八大碗这件事，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是以前的农，以前盐户吃饭的关系，才要做这些东西是快速，每家都可以出的东西，不然我们也不会知道啊。所以我们都会先做一点功课啦。我是抱着就是有吃到，它让我留下印象，然后我再去想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存在这么久，就是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思考的。那食物本身好不好吃，它是相对的，因为每个大家南北嘛，每个地方的口味都不会一样，所以每个对美食认知也不同。对我每个人而言，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其实没那么重要，而是感受这地方它孕育的饮食文化。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接下来呢，我还想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文创设计师。在2025海峡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精品展活动当中，我结识了很多两岸的青年设计师，其中伦新文创工作室的创始人设计师林燕玲就让我特别难忘。他的作品啊有两大特点，一是植物主题的大量应用，二是插画艺术的现代表达。在他设计的关于南京的系列明信片当中，各种各样的树是一大亮点。林燕玲这个知性又灵动的台湾姑娘，1992年出生在中国台湾新北市，来到南京定居之后，她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模式。她有着稳定扩大、合作良好的客户群，创作的插画还斩获了安徒生国际艺术奖金奖，开了自己的个人插画展，名人故事系列插画丛书也即将上市。在南京，林燕玲找到了事业的发展和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南京是这样，就是南京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其实这正好跟我最近正在自己我开展的一个项目有关，就是我最近是我会到处去搜集南京的百年树木，就是我会把它们，就是我会去找到一些南京有百年树木的地方，然后去把它这些树木都画下来。其实南京市的市树是雪松，因为其实我觉得雪松是确实还蛮符合南京的这个它对过往的历史、啊、还有它的那种就是就算是下了大雪，它也还是郁郁葱葱的这样子，都还是绿色的这个样子。
大雪压青松，
对，
挺写直。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南京它虽然说它是一个文化古都，但它同时又是很多元包容的。其实我有查过，就是我们的南京的百年的树木有很多种，有那个雪，树种很多，对，我画过的有蒲树、雪松、白玉兰，我就觉得它就是南京，就是一大片成片的各种不同树种的百年树木。对，它可能这个具体的地方在南京没有找到，但是它是在我心中是这样子浮现的。
就在您心中，南京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
对，而且每一棵树都要百年以上那种
啊。
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想要透过我最擅长的绘画的方式，去展现出我们南京的这些，它静静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些树木，它们有很多的故事，但是 他没有长嘴，他没有长嘴巴，他不会讲话，但是我可以透过画笔，我可以透过素描，还有一些速写去把它呈现出来。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还蛮艰巨的工程，我是自己在做，我会希望就是再搜罗多一点吧，可能到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展示，去让大家认识这些我们生活周遭，可能就在你单位楼下，就在住家附近就有这样子的一棵有故事的一棵树。
您现在已经大概画了有多少棵树了？
其实我画的树是蛮多，但是明确这个项目开启，按着这个项目的这个思绪下去画，目前大概就画个十棵吧，
十棵
这样子。
每一棵都有原型吗？
我会先去现场拍照，因为、
就是、按照他的那个现场原型先去拍。
对，因为其实我会想用素描的方式去画它，主要还有一点。讲真的，他们树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要说哪一天那个台风来了，洪水来了，或是发生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灾祸，对，它可能就没了，它的形态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
但是我可以在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但凡是写生的都知道，那个现场那个片刻是最难得的，就是没有办法是看着照片画出来，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现在您所处的这个状态，或者说现在的这个发展的形式，是您自己满意喜欢的吗？
我觉得我就是在稳步的在发展。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喜欢的设计并不是说它是一个被我定义为可能我50年做完，或者是我40年、30年做完之后，好，我做完了这个年份啊，我就再也不做了。没有，我对设计、对美术、对美学这种传播美学的这种心态是，我是希望做到我入土的时候，对，
一直做下去。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就是一直去实践，去把这个好的种子一直去把它撒播出去。
这些年在南京、在江苏的工作和生活，它会给你现在的创作带来一些和原来在台湾长大不一样的一些养分吗？
有的，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加强调个性，我会更加强调，作为一个设计师，你要设计师一个独立的风格出来。但是自从确实是来到南京之后，我就找到一个更大的方向，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设计师他有自己的风格，这是对的，但是你这个东西他为这个社会创造出什么，就是我会想到去更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可不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出更多美好的更好的愿景啊，或者是让人看了之后，诶，他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能不能够，就像例如说可能我做的一些可能治愈系的植物手环，他能不能够看到这个植物手环就想到，哦，我可能好久没有接近大自然了，我这个下班了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去公园走一走啊，这样就是我希望能够用这种能够让人应该说就是把这种平和的正向的这种心能够融入到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中，而不是更加的去强调说我的风格是怎么样子。
感觉就是从更加的个性化到一种追求共性化提升的一个转变。
是的，是的，我觉得转变还是蛮大的。我觉得我就是从那个时候2018年年底从台湾台北来到这边，还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我感觉我又踏上了一个台阶了。对，
现在在南京生活，在江苏应该已经完全能够融入，
可以融入，非常的快乐。对，
可以感受到您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整体其实是满足喜悦的。
是的，
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流动的过程哈。
是的，
说到这么多，我想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还是挺好奇的，为什么会叫轮心文创？车轮的轮，
对，
心脏的心，
对，
轮心是什么意思？
哦，轮心是这样子，那你总不可能太直白的一些名字，那肯定都很多人注册过了。哎，那我要不从就是植物，因为我喜欢研究植物，
是，
我就从研究植物的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就找到树木。树木的话，它每一年成长的时候，就是它的那个年轮会逐年的增加嘛。那轮心就是它那个年轮的，是我自己定义的，它这个那个年轮的中心点。我也希望能够像树木一样，就是逐年的增加，就是逐年的成长茁壮这样子。
就是以那个心为起点，然后逐年去向外扩展。
是的，是的。
哇，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意象，而且给人一种无限发展的空间。
是的，
哎，我觉得可能从文字到设计，就是每一个细节里面都代表了，其实就是您的追求嘛。
是的，是的。
那现在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的文创之路，然后又在大陆在江苏发展了7年的时间，您现在接下来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和规划吗？
哦。期许是有的，
嗯，
这个规划的话我可能没有太明确的规划，嗯，但是我的期许是我会希望我们中国文化核心的精神就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那种心态，就是我是希望能够用这样子的精神去创造一些作品，然后它能够出现在其他的可能一些世界其他的国家上面，像是李子柒，他用自己的田园生活方式让外国人认识中国精神。对，那我们中国精神其实像我研究自然，我们中国古籍不是有讲一个叫天人合一嘛，
嗯，
对，就是我们中国人天生就知道怎么样跟自然会和谐的相处，
嗯，
那我本身又是做这个自然研究的这方面的插画设计还有观察的，那我就会希望把这份精神能够去往更广大的平台去推送，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天生就知道的什么叫天人合一，还有这种生活与草木之间的这种感觉，对，我就会想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规划的话，我觉得很难规划。我觉得我的心愿是这样子的，但是规划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时机。因为就可能我的心愿是好的，但是时机它什么时候要重拳出击啊？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觉得这个是实际的去安排，
看机缘什么时候到。
对对对对，但是我是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心愿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根植于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外国人肯定也是会知道这个生活于草木之间啊的这种感觉，这种和平的平静的还有与自然合一的感觉是什么。对，但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古籍就里面都有提到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它是可以透过绘画透过设计去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您的轮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理想是一种对未来和美好前景的向往和憧憬，接触越多，我越能体会到两岸青年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对新媒体表达的探索，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这些共同点是刻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更是跨越海峡连接心灵的精神纽带。所谓文化同源性，它不仅藏在典籍文献、传统民俗当中，更鲜活地体现在青年们的平凡生活里。
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照亮脸庞。
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cenario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www.roy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